同学杂，那有好几位好像好久都没有看到哈，这个好像三月开始就活动很多啊，那我也没想到学分班说马上就额满了哈，这个跟师大合作的这个学分班是我们基金会啊第一次啊第一次合办的课程，那它有点像是。可能有些同学会到社大去上课，对不对？社区大学去上课啊。那我们现在是基金会已经是可以办理像社大这样的课程。好，所以今年的这个第一次的一系列的，看到这个学分班的课程的这个内容哈，很适合刚开始要来接触赛思的同学来学习。好，因为我们设计的这些题目啊，都跟这个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比较。这个贴近的一些题目，那我们会循序渐进的把这个赛思的思想带进来。那因为这个题目哈也是师大认同的哈，因为都要先检核哈，要先这个核准，我们才可以开办。那我觉得它真的也是有很不错的一个双重效果，还可以去申请学分哈。刚刚翁秘书有介绍过了，那我觉得现在讲好像也慢了哈，因为说额满了，对不对？好，不过反正也会持续的把它办下去。你看，像我们要是有中辍生，有我们的这个孩子哈，可能这个中途休学了，好，那他也可以来上这个课，特别是对这个心理辅导上面有兴趣的同学啊，他可以来上这个学分班的课。好，那这个学分班的这个课程，好，我相信这个应该是有。应该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些这个基础，好，因为这个课程我们已经在其他的地方有上过了，好。那第二个，他刚还提到，啊，下礼拜开始我们有一位严兆恩老师的课程啊。那我想要特别跟大家介绍，因为他不是我们台中的老师，可能很多同学根本不认识他。可是，在我们去年办这个教师魔法营的时候，我有安排他来带这个无意识的舞蹈。好，透过这样的一个无意识舞蹈，跟自己内在的情绪能够有更贴近的一个认识跟观察，它是一个认识自己跟释放情绪很好的方式。好，但是我觉得跟带领的老师也会很有关系。那因为严老师跟我是将近10年以上的老朋友，好，那我想说说看我怎么跟他认识的哈。说不定他现在有在听视讯，因为他有时候会听视讯，这个给我意见这样子。好，我是因为他先生哦才认识他的。那他先生当年是因为胰脏癌，好，得了胰脏癌，好，也因为这个关系他们才开始接触这个赛斯。那他先生其实我当时见到他的时候并不认识哈。因为他胰脏癌，那我是先认识他太太。那他太太在台南哈，就是他们几个好朋友要组读书会，组赛斯读书会，那我就有过去先这个跟他们一起来参与讨论。那去的时候，其实这个赵恩的先生已经得癌症了哈，已经是胰脏癌了。那胰脏癌其实有的时候，它一发作起来是很痛的，好，而且是来势汹汹的。好，那假如大家有看那个《生命之光》，里面有一位萧寒玲同学，好，大家有没有印象？之前其实是还挺有名的哈，因为他也是胰脏癌，可是他没有做任何的治疗。好，那他比那些做治疗的同学多活了好多年。那我最记得他讲，在那个医院里面哈，这个他碰到有其他的胰脏癌的这个病患，那他们决定做治疗，那结果半年就走了。可是他坚持就不做治疗了，他开始学习这个赛斯心法，可是他竟然多活了好多年。可是呢，其实他也真是了不起的人哈，因为他是连止痛药都不吃的，那个胰脏癌痛起来，他痛在地上打滚哦，他的头撞到桌子哈，他的头都不觉得痛，因为胰脏癌比较痛。好，那后来我认识这个赵恩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先生啊。然后就知道他先生是个文艺青年，文艺青年。可是因为现实生活上的需要，甚至我觉得家族里面这种应该是成长过程的一些特别的经验， 啊，以至于他牺牲了很多自己的理想，然后去成就对家人的一种对于他们期待的一种满足了，好，等于说牺牲自己的理想，好，然后满足家人。那后来在认识他的这一段经历啊，我觉得有很多很有趣而且很值得去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哈。首先第一个啊，我帮他办了摄影展，这是我们基金会第一次啊办的一个活动啊，我帮他办了一个摄影展。好，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他是一个文艺青年之后，然后他又很喜欢摄影，好，那我就鼓励他，然后他就真的花了10万块钱哦，买了一整套的摄影器材，他就开始背着照相机上山下海，他的体力比别人好，好，体力比别人好。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哈，我慢慢真的很深刻的了解到一个人为什么要生病，好，为什么要生病。就是你内在的一个理想啊不能实现，那我们说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能量，我们生命一个非常强烈的滚动的能量，想要找到一个出口，可是被阻塞了，啊，没有办法，他认为他没有办法。好，各位这句话很重要哈，这也是多年之后我也慢慢越来越了解，这个许多生病的人，他们都会找到一些理由来阻碍自己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好，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能够阻碍你，真正阻碍你的只有你自己，而你自己呢，你会合理化很多阻碍的理由，比如说我要为家人嘛，我必须要赚钱嘛，好，那我父母亲对我的期待是什么嘛，啊，等等等等，好，他其实会找到一大堆的理由来阻碍自己的理想实现。好，那我们可能听起来也觉得很有道理，对不对？很有道理，人不可以自私，不可以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着，对不对？我们应该要考虑到别人的需要，别人的期待啊，等等。那后来在认识他的这个过程里面，当一个人不能做他自己的时候，事实上他让他身边关心他的家人哈，也不能够做他们自己，大家都在互相替对方着想，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都在替对方着想，然后来合理化自己，其实是自己所设定的一种阻碍，好，是我因为要考虑到别人，所以我不能够做什么做什么。好，那结果呢，没想到他的家人其实也是活在一个自我设限自我这个合理化的一些阻碍性的理由。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吗？大家彼此都互相的在揣测对方到底要什么，有没有？大家都彼此在看看对方需要的是什么。好，那我要怎么做才可以让对方比较开心？好，所以其实在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好，常常家人之间啊，都彼此好像都在牺牲一样，好，弄得最后自己都觉得很不愉快，很不快乐，然后把这样的不快乐的心情推给对方，那么我都是为了你们嘛，我都是为了你们。好，那这个过程也是全家人慢慢在自我探索的过程，好，引发了家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开始有机会好好的探索他们自己。好，那到了维中的情况越来越不好的时候他去住院，那住院期间有一次赵恩就打电话给我说他好想念我，他先生好想念我。好，那我就赶快拨了一个空跑到台南医院去看他，那个时候他已经陷入到昏迷了，所以他一直都在这种昏睡的状态里面。好，那个时候呢，我就坐在他的床旁边握着他的手，我就开始冥想。好，我们现在很流行一直在讲进入心理时间，有没有？好，然后我就开始连结希望这个他不要害怕能够安心希望天使们来到他身边来陪伴他等等，心里开始做冥想。后来你就看到他慢慢慢慢慢慢的就醒过来了，他醒过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哎，这个世界好不一样哦，我看见女神了耶。好，他说他看见女神了。好，那我心里就他看见咯他看见什么？我刚不就一直在冥想我们说邀请我们的天使啦，或是他所信奉的什么什么的来陪他，那是我站在他的床尾巴，然后他突然已经真的说，家珍 你就是女神。他也许听到我的声音啊，可是我们没有开口讲话啊，我们在心电感应似的。然后呢他又说，家珍你不要走，等一下我要讲笑话给你听，好，你再等一等。结果他就睡着了，好，就又昏睡过去了。那我就继续在旁边再继续做冥想，等到他下一个阶段再醒来啊。那他这个过程有三次，醒了又睡着了，醒了又睡着了，醒来就讲一两句话又睡着了。第三次醒来的时候，那赵恩在旁边，他就叫他太太过来说，你把我扶起来，他要讲话啊。然后呢他就叫，那个时候有朋友有亲人在旁边，他说就叫他们来床旁边，然后他的左手边呢不要站人，让窗户的阳光能够进来啊。然后他就说，你们大家过来听，佛陀要开示了。他说佛陀要开示了啊，这可能就是他要讲给我听的笑话。啊，他说佛陀要开示了，然后就开始讲他的人生分三个阶段啊，每个阶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呢他说，我常常都在想一个问题啊，这个宇宙到底有几个世界，想来想去想不通。后来我觉得我只要认识我所处的这个世界就够了，我想那么多干什么啊。每一个人来看我的时候，我都会拿这个墙上挂着哈，他房间里病房里面挂着他公司颁给他的奖牌，因为他业绩都很好，好，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这个业务员，世界各地都跑啊。然后呢他就会拿他的那个奖状就得意洋洋的给别人看。可是他说现在想来哈，这有什么好说的，人生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然后有人问我说，假如我死了，我的太太跟小孩怎么办？好，那我回答说，我只能管好我自己。好，那我只能管好我自己。然后接着说，我死的时候把我葬在家东树下，好啊，刻个名字就可以了。好，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啊，类似像这样的话，你看我记得好清楚，因为我又把它记下来。当他讲完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要花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哈，因为他的气力不好，那慢慢一句一句慢慢的讲，然后呢又模模糊糊的又昏睡过去了，又躺下来了。好，那这个过程啊，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啊，因为当时啊他太太呢也还没有这个很多时间投入在这个赛斯心法里面，好，他就很担心他的先生万一走了都还没有学会怎么办啊，假如都还没有开悟怎么办啊，那下一场人生就会很麻烦了，这是他的担心哈。可是就在那一天，他先生这样迷迷糊糊坐起来讲了这一段话，还说佛陀要开示了，大家过来听。那个时候我当下就有一个感觉说，谁开悟了没谁知道啊。啊，这也真的印证了赛斯在讲，每一个人其实穿上的这个肉身的衣服是为了要透过这个角色来世界上学习，好，也是限制也是助力嘛，对不对？每个人的特质里面都有他的优缺点嘛。好，那我们只是穿上一个肉身的菩萨，可以这么说吗？好，我们只是穿上了一件肉身衣服的菩萨，好，我们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的灵魂啊，其实是知道我们要来做什么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啊这个受到我们现实啊，我们说实相上面的一些现象的限制，我们用着我们有限的这个焦点有限的经验好来看待一件事情或是来认识一个人，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我们想要看到的那个部分。好，我们所解释这个现象的一些说法其实也是来自于你的经验，对不对？你自己个人学习而来的经验，那这个经验呢对你的人生来讲哈，永远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帮助你的，一个是限制你的。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经验的机制嘛哈，我们今天会有的进度。那所以其实经验是常常限制我们一个很大的原因，当然我们呢也是需要有一些经验来帮助我们的生活哈能够比较顺利啊。那后来经过这个去探望他，这是我最后见到他了哈，好像过了一两个礼拜还是一个月我忘了他就离开了，他离开了。那他离开之后呢，其实我就开始 好，也在跟陪伴这个赵恩。好，那我每次去台南上课，我在台南也跑了七八年了，每个月都要去一趟。好，我都是住在他家，然后我就跟他在这么多年里面的这种互动里，好，彼此也在教导、引导、陪伴彼此，然后慢慢的学习成长。好，那我就看着赵文老师的心路历程走来，真的非常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记得在未知的实相里面，赛斯讲到一句话啊，其实未知的实相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可是假如你没有认识你自己，好，你就不知道未知的实相。好，你想要了解你更多的可能性，你就必须要更了解你自己。好，你唯有了解你自己，探索你自己，更认识你自己，你才能够好去认识到未知的实相。好，才能够认知到未知的实相。好，那想到这句话，我就发现我们在这么多年哈，我们彼此有很多的这种谈话的过程里面，我们其实都在探索我们未知的那一块。好，于是呢，一步一步的把很多你原来对自己所不认识的那个面相，好，透过他这样的一个很感伤的人生经验，先生离开了嘛，哈，后来也要经历两个儿子心里面的一些创伤痛苦，家庭里面的一些协调，还有他跟他娘家跟他婆家之间的这些协调的过程，其实是非常费心力的。好，其实是一个非常，我想说苦乐参半的自我探索的过程。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哦？因为我后来我看到赵恩老师的一些生命的变化，好，那我也看到他逐渐的从很多很多的这种限制的，好，甚至我们说伪装的这个经验里面慢慢走出来，好，然后看他的努力，好，然后我对他的一个了解，还有他非常会说书，他的国语真的我觉得比我还要标准，而且很清晰。好，他也是文艺青年，我这么讲，好，他非常会说书，非常会讲故事，他讲起话来啊，他的那个表达啊，这个昨天我还在跟一个老朋友在讲，好，我就觉得他在表达的时候就很像站在舞台剧上已经在说台词了，已经好像在讲讲他的这个已经演练过的台词，可是他却是随口啊，顺口，他就是能够这样子的表达。好，然后再加上他这么多年的学习，好，虽然他几乎都没有在我们台中带过课程，好，多少都是赛斯魔法老师的这个课，而且那些老师的反应非常好。好，因为也我们这些课程排得太密了，我们台中啊这个时间太少了，所以比较少机会说请更多的老师来跟大家互动。好，那所以也因为我这一段时间不在，我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很棒的老师，好，来这个空档的时间哈，能够提供给大家更多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好，所以我讲他一段的故事，好，一来也是让大家对他有一点认识，二来也是告诉大家说他在带课程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他整个人的生命经验的展现。好，他不是只有在教，而是他自己真的一步一步走过来。好，我觉得这个经验是很特别而且很珍贵的。好，所以我特别要介绍给大家哈，大家留意一下这个时间。好，所以他也到马来西亚去带无意识的舞蹈，好，他也在很多的地方在带这个课程，所以他的这个经验也很丰富。从这样的一个情绪释放的一个过程里面，好，带着大家去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情绪，好，看到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一个信念是怎么形成你的人生。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就是我们学赛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好，这是我对他的一个简短的介绍了哈。那至于他先生那一段经验哈，我其实曾经有把它写下来，好，我想将来我会把它收集起来，有很多这种非常神奇的故事。所以因为我自己在陪伴很多癌症的病人，好，我在带这个癌疗团体，每个礼拜四早上10:30到12:30。好，那这么多年哈，其实看到了很多真的很棒很神奇的现象，很神奇的现象，而且也有很神奇的一些感情上的交流所产生的一些有趣的现象哈。那我先跟大家预告哈，将来很快的会把这些故事收集起来，好，给大家来看。 好，可能也是可以鼓励自己能够好好活下去的一个很好的参考。好，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好，就是从七月份开始啊，我也会恢复礼拜四晚上的启动内在感官的静心课程。那刚好也是最近啊，许医师也在提到催眠哈，催眠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催眠可以说是跟内在感官连结的一个前置作业。好，前置作业。那他就跟我讨论到，我们不要坊间的那一套的催眠课程，而是我们自己赛斯学派的啊，有赛斯理论基础的一种催眠的练习，催眠练习。那后来我就有跟他提到，其实我将近快八年的时间哈，持续的每个礼拜四晚上在这里带静坐，其实根本就是在做催眠。啊，因为催眠能够开始产生效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状态是你的自我意识透过啊放松，慢慢的离开了你专注的实相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有点半梦半醒、迷迷糊糊的时候，你的催眠才会产生效用。那催眠有两种方式，一个透过别人引导你，一个透过你跟自己对话，跟自己做催眠。好，那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它是一种能够慢慢改变你的一些啊，我们说限制性信念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好，也是能够启动你内在更多的一种啊能力的一种方式。好，因为当你的头脑不再做主的时候，好，那有更多的可能性会进来，因为你可以接受。好，可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就像我刚刚在讲哈，我们会合理化很多自己的理由而不去做什么，或是自我的设限，那个都是因为我们的头脑站在面前，他在做主的时候。那因为自我意识面对的是我们的生活，而且是累积很多经验，那他会以经验为他为作为他选择的参考值。可是这个经验是你个人的经验，对不对？所以后来就会有同学常会问我啊，因为这个同学他做了什么治疗，所以有什么结果，那我该不该去做什么？但是我都会跟他讲，好，永远都有你个人的一个经验，属于你个人独属的这种特殊经验，所以别人的经验不见得适合用在你的身上，你可以参考。那别人可能做什么样的一个治疗他失败了，不代表你也会失败。好，那别人可能成功了，也不代表你适合。好，那你一定要自己亲身的去体验它，它才会成为你个人的特殊的经验。好，那它就会是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在生活里面的一个依靠的一个资料，好，而不是都靠别人的经验。所以一个内在感官的一种练习，甚至于我们做到自我催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而且很容易，非常容易。还记得吗？我常常跟大家讲哦，你要留意你快要睡着的那个片刻，跟你快要醒过来的那个片刻。好，所以你在这两个片刻里面，你就可以稍微了解到什么叫做自我意识啊，可以慢慢站到旁边的感觉。好，因为你在迷迷糊糊的时候，好，这个时候假如你还有一个保持觉知的自己，开始给自己做催眠，好，这个好，我的这个问题一定会有很好的方法解决，我不要害怕。好，比如说你在跟自己讲，好，那这个时候这句话的力量进入到你的内我里面，它就会开始产生效益。可是当你的自我还在面前做主的时候，你跟自己讲说这个问题一定会解决，你不用担心，你的自我就会说什么？不可能，不可能，你看嘛，你看什么，你看什么，你看什么，你会找出一大堆的条件，一大堆的理由告诉自己说不可能。好，所以我常常都在跟同学分享哦，不管你是来上课还是你在家里面自己在做练习，你每天至少给自己10到15分钟啊，你能够更长20到半个小时那更好，完全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放松练习，眼睛闭起来，好，把你的焦点由外而内去注意到你内在的反应跟感觉。好，这就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自我开始在练习自我催眠的一个方式。好，它一点都不难，它一点都不难。那比如说像大家现在非常专注的在听我讲话，我们把注意力的焦点好这个窄化了，专注的在听着我在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在做催眠？其实已经在催眠了。好，假如你们还听进去我在说什么的话，已经在做催眠了。好，所以催眠也是一个把你的焦点非常专注的在一个方向。好，比如说我是很健康的， 啊，我的身体越来越舒服了，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了，这就是一个自我催眠嘛，啊，自我催眠。可是为什么有些人自我催眠有效，有些人没有效？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进入到一种心理时间的状态，你没有进入到一种让自己的自我意识的焦点开始在晃，好像在摇晃，迷迷糊糊的那个状态里，啊，所以你的知识也好，你的经验也好，它会立即跑出来，啊，作为一个这个好像挡箭牌，啊，它会帮你筛检过可能跟不可能，啊，可能跟不可能，于是呢，它也成为了一个不知不觉的限制，也会变成一个限制。好，那这是我跟大家做的一个这个预告哈。七月份开始，我们还会继续来进行。好，我们的这个有同学都一起上了六年、七年了哈，从头到尾哦，就一直在上。好，那个上就是大家一起共修，一起安静下来，你比较容易进入到心理时间，比较容易进入到我们一直在练习的一些内在感官的能力。好，那我就打算一样，在第一个小时大家就是静心进入心理时间，第二个小时我们就要开始来练习 ESP 的开发，好，叫做超感官知觉能力的开发。好，第二个小时就做游戏，好，就游戏怎么样来开发我们的这种超感官的知觉能力。好，这个想到就觉得很好玩哈。后来就我们的秘书像全瑶，他就非常在意的，而且提醒我说，你到英国去一定要到哈利波特的学校去。我就看看到哈利波特学校里面到底会碰到什么，好，去学一下，因为这为我们将来的赛斯心灵魔法学校去这个学一点什么东西回来哈，看看以后我们这个学校可以怎么做。好，那我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很兴奋哈，将来我们这个魔法学校哈，就是都在做什么心电感应啊、直觉力啊、超感官知觉能力的训练啊，就有点像是 X-Men 那个学校，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电影？有哈，啊，就启发大家的一个潜力啊，就变得很好玩。好，啊，在这里暂停一下。好，那放眼望去都没有第一次来的同学了哈。好，那有没有我们老同学要说话的，来分享一下？你要不要说？哪一位？啊哦，好好好，来。在这里你绕了一大圈。好，
哎，刚听那个执行长在介绍那个赵恩老师啊哈，那他的那个课程内容大概进行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子？因为我还特别上网啊哈，去查严赵恩三个字这样子哈，就出现的是男生，我以为是那个是一个年轻的男性的那个讲师。
啊，真的啊？
对，
哦，不是，她是一个很年轻的中年女性。啊，那个课程，我想那个 DM 上面会有写，好，所以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样子。好，那其实哈，不只是静态，还有动态。好，静态、动态会开始互相配合的一个课程，我觉得是蛮好的。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 DM 这样子。好，那最近你有什么心得想要分享啊？来。
一直都还是会觉得说哈，在意识的形态里面啊哈，真的希望以最近看到的那个慈济啊哈，他的内有开万跟那个柯文哲他几个说奇怪的这样子，就造成这么大的那个波动这样子啊哈，我就觉得说可能就是要去找心里面那一个啊哈，比较不寻常轨的那个部分这样子啦，有一些比较直接的啊，比较哈，不要受约束的这样子的那个想法，这也是我一直努力在那个学习的，在寻找的。
啊，是啊，因为这位老师他的一个表达哈，跟他过去比较循规蹈矩是有关系的，而且他也是带着学生要做很多的科学实验嘛，对不对？啊，科学实验讲究步骤嘛，对不对？好，可是赛斯常常讲到说，透过仪器做出来的东西都已经是，其实都是有限制的，啊，都是我们想要看到的部分。那还有更多看不到的部分，仪器啊，或者说这些实验的过程，反倒是一种阻碍嘛，哈。那但是哈，那我们这位同学都一直很用功的哈，都会定时的来上课。 好，其实你整个人的样子就已经是开发了，已经开发过了，没错哈。好，那过去感觉这个比较有多一点的心情哈，压抑着。可是现在呢，其实我看到他的那个眼睛，我就知道他的意识形态其实扩展了很多。他讲的重点，好，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是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是可以不断的扩展。意识形态，好，什么叫意识形态哈？那我们简单的来解释，那宗教团体有宗教团体的意识形态吗？好，我们赛斯的这个基金会有我们的一种意识形态。好，你到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个教派，都会有他的意识形态。好，也就是说他们专注在什么方向，好，那他们就会看到他们所专注方向所产生的各种的现象。那你看我们最常见到的纷争就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在那吵架，有没有？我的是对的，你的是不对的，好，类似像这样子。可是像赛斯资料的提供给我们的一种意识形态啊，它却是无边无际的宽广。好，那我很喜欢许医师讲到一句话啊，他常常都在提醒说，假如你觉得你讲的是对的，不代表别人讲的是错的，对不对？可是我们通常在一个比较窄化的意识形态里面，我们都是在争着对错，有没有？只要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对的，就等同你是错的，你的意识形态是不对的，要改变。好，那其实这是不对的。那赛斯竟然在讲意识形态有非常宽广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每一个人或是每一个团体啊，不管是宗教也好或是其他的一些团体，他们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向，也就是所有更广阔意识形态其中的一种，好，一个部分而已。那你想想看，假如我们说要练习扩展，我们当然是要让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够更扩展，也就是说当我觉得我是对的，不代表别人是错的。好，你看单单这个心量，你的意识就已经在扩展了。这个东西我不熟悉，哎，我听起来怪怪的，冲撞了我的信念。很多人的反应是什么？不听，不要接触，有问题，甚至马上反驳，有没有？好，那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很多的这种冲突，都是来自于意识形态不同的团体，然后在那里，有没有？在那里互相攻击。好，那好，说我们的这个市长说了一句话，就引来这么大的一个回响。好，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很不同以往的一种政治人物的表达方式，也算是新的意识形态，开始注入到我们一直都很老旧的政治形态里面。有没有很多的冲撞？是吗？哈，那这就要讲到说，你看我们在办大专青年的这个论文，好，也透过这个方式，我看到很多年轻人非常不一样的信念，这个意识形态，好，他们在看事情，他们的感觉，他们的方向，好，那其实跟很多这个已经我们说旧社会的一些意识形态哈，已经开始有很多的不同了，开始有很多冲撞了。那这是好事啊，我们就是要让很多的新的东西开始不断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旧有的模式里面，好，帮助我们冲出一个新的一条路。所以其实我们在探讨赛斯的资料，好，就是在学习怎么开打开我们自己，好，怎么去冲破我们的旧有的意识形态。每个人都有他学习来的路径，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他的限制。好，那我们透过这样的学习，透过大家的这种生命经验的分享，其实都是在冲破我们旧有的意识形态。好，所以我们不要当一个古板的老人，好，我们要当一个非常年轻的老人。就算我们这个年纪大了，我们还是保有着一种非常开放跟好奇的心态。你看这很重要，对不对？嗯，好，谢谢老师分享哈。还有没有人来？好，来，小秀，水，小秀，嗯，对，记得你，林小秀。
大家好，我其实我本名叫林秀荣，但是因为过去太多阴影，是只要被听到，就是听到人家叫我林秀荣，就觉得出打击啊。
所以改个名哈，
蛮好的。对，自己改个名。对，我觉得一个很妙的一件事情是在过年之前，我就已经为自己转换一个新跑道，但是在转换跑道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很煎熬。然后我心里有个想法，就是我要什么样的工作，就是我可以完全自主，然后我可以随心所欲。然后再来就是我其实很早之前有 听过简湘婷老师的影片，他说他曾经带过一个事业团体，但是他们早上不上班不工作，但是就是在专心的做静坐冥想。我会觉得这种是一种非常棒的那种工作形态，就是你一早就把自己整个净空，然后下午再专心的去奋斗，然后傍晚又是陪家的时间，我就觉得这种时间是最完美的时间。然后现在我已经实现了一半，就是在早上的时候，我即使是上班12个小时，对，但是前半我给我自己的时间是10点到12点之前，这是我静心跟读赛斯的时间。然后因为我没办法长，现在没办法长时间再过来，所以就是又一个很棒的点，就是因为又有参加种子，然后又有那个3个月的那个免，就是可以上网去看，然后我就觉得好棒，好像一切都很完美的安排，即使我不能在现场，但是我永远与大家同在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就是我发现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人生的那种不断循环，从我国中高中大学到出社会，每一次换工作我觉得不断的在循环，但是在我学习赛事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循环什么，然后到目前为止我又再循环了一次，可是我很清楚明白这些人到底要来教我什么。以前我很抗拒，我觉得他们在扭曲我，可是现在我就觉得他们根本就是来成就我，而我当时是因为一个旧有的信念觉得说你们是来妨碍我，不让我做自己，然后我就抗拒任何人，不管你是好或坏我通通抗拒。然后现在的服侍，现在反而是看到每个人，就像徐医师在讲的，你越来越懂得每个人在讲话他的背后的心灵语言，就会你会看到每个人他讲话的善意，他的出发点。包括以前我在还没结婚之前听我公公讲话，我就觉得这个老人好爱讲道理，好烦哦，烦死了。然后之后现在不是，现在就觉得哦，公公是因为他想到后面怎样怎样的呢，所以他希望你现在可以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你的观点，但是我也可以做我自己，就是还可以协调在一个平衡点上，而不是去迁就于谁的想法或是迁就于谁的做法。然后我觉得最好玩的转折点在于我之前在家里自己拼命看免费的影片，就是徐医师的那种讲座，我老公会说你可以不要看了吗，我觉得你越看越忧郁耶。然后我就说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给人家感觉是越看越忧郁。然后现在不是，现在是他不断的，因为我在听他也跟着在听，然后他会用赛斯的那种就是心灵对话，然后开始跟我谈。我会觉得天哪，怎么有这么有智慧的人在我旁边。然后其实我会觉得说这也是因为我自己在意识在就是扩展，然后也间接影响到别人。因为我觉得那个齿轮真的很好玩，你以前都是顺时钟转，然后现在你懂得逆时针，他们也跟着你逆时针转，你就觉得每个人都一直在跟你一样的成长茁壮，而不是停留不动的。而且每个人真的是就是不断的在进步，像一个圆不断的循环，但是是一直往上的那种感觉，很深刻。对，
蛮好的。我对他的认识一开始他真的是蛮忧郁的，而且动不动一开口讲话就哭哈、哦。那现在不一样哈、哦，你看这么一段时间以来。好，真的是不一样。我觉得哈，今天你在讲话的你当然不是过去的那个你，我们一直都在讲每一天都是新长出来的自己，对不对？每一天都是新的自己，跟过去的那个人不太一样。好，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以前的事情哈，你小时候或是你过去深刻的经验的一些事情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讲前世，好像在讲另外一个人似的，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可是你今天是你从今天长出来的新鲜的自己，好，你不是过去昨天的那个自己。哎，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样让今天好活出一个跟过往完全不同的一天，这就是我们每一天早上醒来可以提醒自己的地方。好，今天大家都非常新鲜，好，刚刚从菜园子拔出来的那个新鲜又好吃的菜，好，那不要老是让你的意识好像觉得自己是昨天还放在冰箱里面的那个旧的菜，好，你要觉得今天是刚刚从菜园里面拔出来的最新鲜的那一颗菜，吃起来很不一样。好，好。